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里主的话叫我们重新校正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方向，重新叫我们思想生存的意义。对于主耶稣来讲，舍己是他向着世人最大的恩典。他宣告，他呼召门徒们舍己，是叫他们经历新的人生。这是不同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也有大的代价要付。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若舍己，别人不占你便宜吗？是不是？好人做不得，善门难开，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老经验。善门难开还不一定是舍己，舍己的人的确会被人欺压，所以有大的代价。主耶稣说什么？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里叫我们重新考虑，到底生命的原则是什么？尼托生弟兄讲一句话，非常有道理。他有一首诗，有一首诗里面这样说：“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越损失的多，你才真正生命丰富。”马太福音这里讲的话叫做舍己。到了约翰福音，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说什么？说我来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更丰盛的生命啊？你怎么能经历更丰盛的生命啊？他唯一的路就是舍己。当你舍己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得着。当你懂得舍己的时候，你的生命才有价值。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说明，你口袋里的钱还不是你的，你这么辛苦做工赚来钱，你放在口袋里了，还不是你的。等到你买了汽油，等到你买了面包，这才是你的。没有用到的钱永远不是你的。中国人有些时候相当的愚昧啊，积攒钱财不知给谁收取啊，不舍得花。当然我说人做人也很难哈，也不晓得儿女孝不孝顺，你总要给自己留几个钱。最大的困苦呢，就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死啊。如果能算得准，到我死的时候连棺材本都付光了，刚刚好，空手而来空手而去，多好啊。但是多半没有人这样算得准的了，不是不够就是太多，两个都麻烦。但是这里虽然我们讲笑话，但是生命的原则以失不是以得。我们都懂得得呀。马皇有几个，有两个女儿是吧？ gain gain 要啊要啊，永远不知足。今天我们生活在地上，这个原则所以造成许多的问题，许多的痛苦。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开一个新的路，给我们新的方向，给我们人生一个新的焦点。有很大的代价要付，因为这是逆乎世界上的教导的，这是跟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教导是相违背的。这样的人真是不容易生存在这个社会上面，但是有真正的价值，有永远的价值。我们如果看主耶稣的生命，他是一个给的生命。如果我们看彼得的生命，看约翰的生命，看保罗的生命，他们都是给的生命。为什么他们能给？因为他们肯舍己。舍就是给。当我们否定自己的时候，就是能够给出去。一个人为自己保留的时候，就不能给，给不出去。刚刚过圣诞节，有多少人在买礼物的时候花了很多的脑筋？为什么？我要买一样礼物啊， 送给某人是也不太多也不太少的。这回我的两个女儿女婿回到家里，第一次回娘家，他们都刚刚结婚，一个结婚过了一年，一个还不到一年。那我太太说要给他们买一样礼物呢，买什么礼物呢？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给他想起一件事情。你知道他想到什么？要换两张大一点的床啊。女儿女婿回门了，不能叫他们睡一张小床吧。从前没有结婚的时候，女孩家一个人一张小床够了吧，对不对？我太太打电话跟女儿讲，她说这次啊，你们回娘家呀，不要带什么礼物，我们也不交换礼物了。那女儿说，哎，不行不行，他们客气啊，跟妈妈客气啊，我们一定要带点礼物给你们。结果妈妈说，哎呀，那也不要了吧，我买一张大床送给你们吧，希望你们常常回家了。那我女儿就不说话了，因为他们想的呢是客气的礼物，价值很有限的，跟一张床比是不能比的，他们两个都不讲话了。父母给儿女给得出去，我们今天的生命不能给，因为对自己多有保留，许多的事情我们做的时候根本是在勉强的状况里面做的，因为不肯舍己。很多时候连教会的侍奉都是这样勉强的。所以这里主耶稣再告诉我们一个生命的原则，每一个教训耶稣基督所说的都有行动的。我们道理上可以懂得什么叫舍己，却没有行动，还是等于不懂。我们道理上懂得舍己，好像也立志愿意遵行了，没有去做，还是等于白搭。每一个舍己背后都要求一个行动的付出代价。但是我讲这个话呢，不愿意弟兄姊妹们觉得基督徒是很苦的，是消极的，不是。因为主的话有积极的意思，一个生命当他没有向着自己舍弃的时候是损失的。这个道理呢，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的榜样，要看圣经中间的人物，我们才懂得。当我们为着自己打算保留的时候，那个生命价值非常有限。可是真正叫我们感动的，我们读圣经的人物，甚至读一些其他伟人的传记，都会发现他们的生命是给得出去，所以在别人的心中留下地位。我们想到那些到中国传道的宣教士，他们给上多少，摆上多少。大家熟知内地会的宣教士，从戴德生开始，对不对？他有一句名言，大家都已经背了不晓得多少次。每一次我看见这句话的时候，心里还有极深的感触。这一次我到英国去，在图书馆里找到一本戴德生的师母写的一本别人的传记，他写《牺牲魔传》，我就看见当时他取的照片取的画片那个情况，中国古老的城市山西那些地方非常落后的光景。他写《牺牲魔》，所以他就把山西的情形写了，用一些图画，一些大概是一些当时有人画下来。可是叫我们看见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传福音的脚踪走遍中国的内地何等不容易。除非你有这样深切的体认，你不会觉得，也不懂得他又舍弃了多少，为中国肯摆上了多少。舍己是有行动的。小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唱一首歌，大家知道《天伦歌》是吧？里面有一句“舍己为人什么无”，是吧？“舍己为人无薄厚”，对不对？要命，我这个音乐课本里面后字印成个圆字，舍己为人无薄圆，什么意思啊？后来知道印错了，舍己为人无薄厚，是不是？理想是如此，但真正的要做，生命的能力从神那里来。除非我们真正明白主呼召我们做基督徒的意义，我们不是一个能给的人，不是一个能舍己的人。我很知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 有一次我去参加 Billy Graham Crusade， 我在那里做翻译，所以我把我的家人安排在外面坐的，我在后面，他们有个房间给我们翻译用。那时候我的女儿很小，等到传递奉献的时候，传递奉献那个袋子到我们家里人面前了，我的女儿大概只有11、12岁，她忽然受感动，听了 Billy Graham 讲到很受感动，她要奉献，她没有钱呢，从零用钱里奉献。那么后来身上也没有带钱呢，她说妈妈你能不能写张支票替我，我回去还你。小孩子很有意思的，我这老二很会算，算得很清楚的，你的钱我的钱一分不差的。那妈妈问他说你要多少钱奉献多少钱，那妈妈想大概他奉献5块差不多了哈，结果不是，他说妈妈我奉献50好不好。所以后来我太太跟我讲这个事情，我知道他的存款里也不过100块钱，一个11、12岁小孩子奉献50块钱。我不是说我女儿很爱主啊，但是我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奉献还不如一个小孩子这样单纯。我也不是说我的女儿到现在属灵光景如何的好，倒不一定，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神在她心里的感动，她肯摆上是出于神的恩典，出于圣灵的力量。因为在我们真正懂得舍己的时候是我们的得着，在我们肯为着主的缘故放下自己的时候是得着。当然舍己的范围不包括财物，什么叫舍己呢？财物亲情不过是我们所有的，神要对付的是根基我们这个人的问题， The root problem， 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个人 What we are， 而不是 What we have。你看在教会里面侍奉最容易看见这件事情。昨天我们上课讲到这个领袖的训练，我就说有些时候领袖给人的印象 很要紧。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好说话并不是没有主见，而是你可以把你的话说给他听，他能听得懂，你也不必担心冒犯他。在我自己经验里面，有些人很难说话，为什么？他总要讲最后一句话，你不管讲什么，跟他什么理由也好，跟他什么请求也好，他总有最后一句话。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开会的时候他如果没有说最后一句话，他不许机会结束的，不肯舍己。己的感觉，己的欲望这么强，而且这么微妙，不容易察觉，但是神要对付我们的问题。当我们真正懂得给的时候，舍己的时候，是我们真正的得着。所以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性情。在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也许我们自己都不大认识自己，而且我们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要的人。但是基督徒更深的光照，神从里面叫我们看见，我们是为了自己。很多的时候侍奉都可能有一个伪装的原因，哎呀，为什么要把家庭打开聚会啊？有些时候是一种同侪的压力，别人都打开嘛，其实他真舍不得他家干净地毯白颜色的嘞。如果冬天白地毯在我家聚会，那不是糟糕了吗？很多事情很细的地方能够叫我们了解我们在里面作祟，所以神要借着这一切来打破我们天然的限制。我们以为在侍奉神，其实神借着侍奉要造就我们，让我们明白自己天然之命的本相。所以当我们肯让神改变的时候，事实上当我们肯让神破碎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得着。生命的进步是从这样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神的话语，看主的话，看主的呼召，我们就要应用在自己身上。在这里很多弟兄姊妹信主好多年，我不是说我来教训各位，而是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个问题。 到底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明白主耶稣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叫我们像彼得当初得救时候听见说得人如鱼吗？不错，彼得也是得人如鱼，但是彼得得人如鱼之后，主耶稣给他更深的呼召，叫他舍己，所以他才能说出这样刚强的话：金银我都没有，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在官府的面前能这样的刚强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是应当顺从神呢还是顺从人呢？顺从人不顺从神这个话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思量吧。因为他已经把一切都放上，他不在乎下监逼迫拘禁鞭打，不在乎。这个心智舍己的表现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彼得有极大的恩赐，神给他恩赐，一传福音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我们也许羡慕这个，但是我们忽略了在彼得的身上神所要求他舍己的功课。所以我们老是学恩赐学不来，也没有三千人五千人得救，但是我告诉各位，舍己的工作却是人人能学的，而且这是我们真正生命的价值。也不在乎，神也不在乎他三千人五千人得救，神可以兴起任何的人，但是神难得找到几个肯让他做工而把自己生命主权交出来学习顺服的人。这是今天神所要的，在教会中间神要这样的人，一个真正生命的属灵。怎么样衡量一个人的属灵性？不是看他读了多少圣经，不是他听了多少篇道，不是他奉献了多少钱，甚至是默默无闻奉献的也不算，也不是这个，也不是他有多少恩赐能够教导别人，而是他有没有在舍己的路上真正的往前走。在他基督徒生命的过程中间，有没有因着神的恩典成为一个舍己的人？一个属灵的人是舍己的人，在他的身上你不容易找到己的痕迹，在他的身上他肯让十字架的工作天天做工在他的身上，好叫他的度量扩充。你知道吗？一个被十字架对付的人是度量扩充的人，本来不能跟人合作的，本来看重自己的恩赐自己的能力的，因为十字架的缘故叫他欣赏别人，叫他能够尊重别人，叫他能够得着大家同工的和谐。这不是容易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要求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应当再一次的在主面前寻求，到底我们有没有明白主呼召我的目的是什么，主让我做基督徒让我跟随他的目的是不是我明白了，懂不懂得舍己才是他的要求。那么然后我们要问呢，在舍己这件事情上面，从我得救到现在我学了多少，我长进了多少。你也不要天天算哈，某年某月某日我学了一次舍己的功课，因为我跟太太吵架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一次，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教会里跟某执事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说完了我就不再坚持有一次。我跟你讲，连记一次两次都是己啊，你还觉得你不错，你明白吗？神要怎么样对付我们，叫我们这个天然生命的根能够被他打碎，也用此来衡量到底我们跟随他走了多少十字架的路。然后我们要问主，主啊，在我生命里面哪些地方是需要彻底被你光照，叫我认识这是我的天然，是我的肉体。昨天有人问我， 他说你有没有学过声乐？我说我学过学过。说哦，所以唱得那么好。这话听了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法。他问我有没有学过，那我不回答他是我很有天才呢还是什么呢？我说我学过，他说啊，怪不得你唱这么好。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一类的问题，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个背后啊有一种人的称赞来了，叫我不免觉得洋洋自得，会不会？很不容易，我们要做一个学习舍己的人，一不小心己就被挑动了。神需要极深的光照，叫我们明白我们动也错，不动也错，说了太多，不说又不安，很难。但是就在这些磨练中间，就在这些不知所云中间，神改变我们。当我们留心神的同在，当我们懂得我们天然生命的危机，我们在面前神的面前会长进。所以我说我们要求神光照，叫我们看见什么地方我们需要被神彻底对付的，好叫神的工作、神的环境量给我们，在我们身上叫我们顺服。这个舍己的工作是一生的工作，神也会用一生的时间对付我们，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他的杰作。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Masterwork， 神手中的杰作。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